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叫 Atlas， 我姓杨。牧师，之前跟我说可不可以来做一下见证，我心里面就是想说，我一个坏习惯就是做见证的时候，会不知不觉的把它弄得很长，然后又讲到又不像讲到，见证又不像见证，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今天早上很碰巧，我女儿她因为今天。特别的他就带着圣经到教会，他通常不带圣经到教会，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带圣经到教会，他就突然间翻开了，他就翻到一页纸上面说的 testimonial， 就是见证。他说爸爸，我看到圣经说 testimony 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要不我念给你听，我说好，你念给我听。 testimony 是 a statement made by witness to prove that something is true， 就翻译大概就是说是一个说见证是一样事项，是见证人把这个事项说出来，是为了要证明这个事项是真实的，啊，他圣经上面是这样子讲。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就是在这个要长话短说比较困难，我要讲一下背景啊。我在2007年，大概八年前的时候，我就在神的带领之下，就加入到现在我正在工作的这个公司，那。神有很多很多的印证，很多很多的神所工作的痕迹，让我不得不承认说这是神的带领啊，神把我带领到这个公司来。那我心里面就一直想说，神为什么带领我到这个公司来？我就祷告。当然我这祷告的质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神没有直接的跟我讲，只是神通过了一些弟兄，尤其是之前教会有一个。老牧师他就跑来跟我说，他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也是在公司里面担任高职位。那他开始了一个查经班在公司里面，直到现在20年以后，没有20年，十几年以后，都那个查经班还是继续的进行，而且还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他说因为你一直觉得说这个工作是神带领你的，所以你在寻找说神有没有给你什么工作，说既然现在没有的话，你要不要考虑这样子。我就说那很好。那他也给我了一些资料，一些资源，要怎么样带领，有一些有关职场上面的一些 topic 这样子。那因为那时候八年前我刚进入的时候，当时还有在我同一个职位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同事，他是跟我同职位做同样的事情。那请我进去的老板，他的意愿是要把我从他手上的东西学会了，他要辞掉这个人。那这个人当然他也不傻，那我去的时候他就大概也知道说啊，你这个人来是要把我弄走的。所以这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拉扯啊、斗争等等。那我也常常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也因为我感谢神，因为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在公司里面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敏锐，想要找说到底公司里面有没有弟兄，有没有信主的弟兄。那刚好神让我看见有一个弟兄，他是另外一个部门的，但是他是一位弟兄。那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我忘了我怎么发现他是一位弟兄。那有一天我在就是跟这个同事在吵架的，不是那个弟兄，是那个跟我同职位的那个同事在争执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困难，我就想说是不是不要待下去的。那刚好我走过的时候，看到他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对面，我走过去，我说弟兄，我们可不可以祷告这样子？你能不能为我祷告？他就说，他也很惊讶，他就想说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跑过来。而且我那时候刚上班不到2个月，跟他讲话不超过10句这样子，那他就知道我也是弟兄，他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来祷告。那他就关起门，我们就跪在地上祷告。祷告以后心情比较平复一点，但我忘了结果是有没有比较好，还是我不太记得那个结果。但是神就是这样子慢慢带领，让我知道说公司里面也有弟兄。那后来因为这样子的斗争啊，很多要熟悉业务上的事情等等，我就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个查经班建立起来。那直到5年以后，在2012年，在我的组员里面有一个走了，后来又请了一个进来。 然后请了进来之后，后来就了解到说，原来他也有到教会去。原来在十年前他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神呼召他出来全职传道，但是他说，他就跟神说他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是十年前，还年轻，也没结婚，也没干嘛，他说还没准备好，但是神我愿意代职服侍这样子。所以他在他的上一家公司他办了查经班，因为他跟我讲了这个事情，我就突然间回想说，哦，原来神在提醒我，提醒我说之前我有这个心意说要办查经班，但是都一直没办。那我就跟他说，诶，那不如我们来开始查经班。因为即刻有的就是我还有他还有我另外一个组员，我们同一组的这三个 IT 的都是基督徒，去不同的教会，不同语言的教会，也不同的教会。那当然因为我是这个组的组长嘛，那他们当然就可能要给面子还是怎么样，就说好，那就开始办。那我们刚开始办查经班，固定的就只我们三个人，那我们三个人自然当然就是用中文来查经。那查经以后过了一年，就一直就是我们这三个人。有时候我觉得有点困难，就是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心情想要做，但是因为这个组长要做，然后我自己也很大压力。我做没有，我是想说如果我不去，那他们肯定也就偷懒也不去。那有时候，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断断续没有断过，真的没有断过。我们一个月一次的查经班，一个月就只有一次。那我们就这样继续的一年后，感谢主，因为这个弟兄他说他有异象，神有给他异象，说神让他得到这个工作，就是要来至少要两年到三年办这个查经班。那他常常为这个事情祷告。我想因为他的缘故，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从三个人变成最多人数的时候六个人，固定的时候有五个人，将近100% 的增长。那我们就觉得有点鼓舞了，我就说哦，觉得神不错。后来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那这三个人新增的这三个人呢，有一个在那一年就只来了一次。那其中两个人呢，也是一个是组长，一个是组员。那他老板来，他就也是就是这样断断续续。那我就有点灰心，我就跟这个，我现在把他称为我的同工，在教会在公司里面查经班的这个同工，他虽然是我的组员，但是我把他当成同工，我就觉得有点灰心，我就想说，神到底是不是要我们做这个事情？神到底是不是喜不喜悦？我们这样子做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意义？因为每一次查经班来的时候，说12点，大家就拖拖拉拉到12点半才来，然后又要去 microwave 吃一下食物，然后一边吃，搞到已经1点钟了才开始，然后就大家很不热心，好像就是来敷衍这样子。后来我就觉得很灰心。那去年11月，朱卷牧师来讲这个复兴特会的时候，就让我得到一个讯息说，所有的复兴都是在大量的祷告之下所让神让我们看见说，一定要有大量的祷告的支撑，神听到我们的祷告来进行的一个事情。那我就跟这个同工说，没有当朱卷牧师在教导的时候也有讲到说，要大家聚在一起祷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不说尤其，就算是你在家里，你想说叫你的小孩叫你的太太，我们大家跪下来祷告，还是我们来有一个唱诗啊，什么都非常困难。因为在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这个繁忙的这个生活底下，非常难的做。所以他建议说，个别的你如果看你的大儿子或者大女儿回来有时间，你就先跟他祷告5分钟1分钟。我就心想这个不错，因为我回想公司的查经班已经搞得要拖拖拉拉才来的，再搞个祷告会，那就我就觉得说好像很对不起神这样，为什么一定要逼弟兄姐妹来祷告？我就自己跟神祷告说，我说主，我愿意为这个查经班祷告，我愿意为复兴祷告，但是主你要帮助我，我说主你知道我是一个小信的人，我不是一个大有大信心的人，但是主我愿意祷告。后来我就跟这个同工分享，这个同工就说，他说好，那我们来做行进祷告。 好多行进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有一点点挣扎。我就是心想说，因为你祷告，你做祷告不是只是把一个 list 拿出来，一个细目拿出来，然后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为这个事情祷告，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有进行过祷告会的人都知道，你一定会互相了解，互相要连接，说哦，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要祷，有什么需要代祷的，所以就变成说，可能我跟他的关系就会变成，在工作以外就变成特别的，亲密。那会不会影响到说以后我们工作上的执行？我就在考虑这个事情。毕竟说我是老板，他是下属。但是我心里面就想说，既然我跟神说我想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也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有讲过任何说上司跟下属不可以联合祷告。那我就想说，既然是这样，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我就说，神好吧，我说那我承认可能我想太多，那我们就跟他一起祷告。感谢主，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他属灵的状况可以做我的老板，我在工作上我做老板，但是他属灵的状态却非常的好。常常有时候，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大概就是朱卷牧师特会以后的那一个礼拜天，那个礼拜我们就开始每一个礼拜二我们就会去行进祷告。那我们就看状况，如果时间很够，那一天不忙的话，有感动的话，我们就会可能唱一首诗，然后再开始祷告，然后就开始大家问一下说有什么代祷的事情。那是因为已经开始了，接着下来的下几个礼拜就会问说那之前我们祷告的事项有没有什么进展，或者有没有新的要祷告的事项，或者怎么样。那固定祷告的事情就是查经班，我们就一直祷告神说查经班，这个是希望神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可以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还有固定祷告的就是公司希望这个公司可以做得比较好一点不要这么快倒闭，大家没工作那也希望公司有好的领导人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那我们这个我们那个我们就为这公司围绕着公司祷告。我们公司那块地有两个建筑物，一个是我们公司，另外一个公司是 Santa Clara Catholic Charity Center， 就是圣塔克拉县的那个天主教的慈善机构在那里。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看到有人来，我就是那些看起来我不想说看表面来说，但是他们看起来真的是很像是来求帮忙的，来救济的。那我们也会为那个地方祷告。那想到朱卷牧师的教导，我们也想说，那我们也为这片土地上面祷告，就想说如果复兴，求神让我们先看到我们公司复兴，先看到很多很多人在我们公司信主。那当然复兴这个还没有来了要不然今天可以讲得更伟大一点了，神更伟大，就真的是伟大但是神也是非常信实，还是照我们的信心来成就。那因为这样子的祷告，我们本来查经班从三个人变六个人，到今年最多是九个人，又是另外一个100%的增长。那我们很非常的感谢主，我们让神看到我们的这个祷告那我想要分享的还有一点要讲的就是，其实这个如果你是真心要在神面前祷告，真心想要找一个人，找一个同工你祷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可以一边绕着走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困难我们就向神祷告。我们常常感谢神说，因为神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名分，因为我们归下耶稣的名下，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的名来祷告。其他的同事他们有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我们常常想要向他传福音，那个同事就会一直说他有怎么样困难，他老板怎么样对他，这样对他。那我们想要建议他的时候，我们却没办法说要怎么样的建议，因为我们说我们祷告，他不相信这一套。然后我们就说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他也不相信这一套，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但是我却跟那些同工可以一起这样子祷告，然后把所有的困难交给神，然后我们也看到神有成就一些事情，一些100%成就，一些正在进行中，神也非常的怜悯我们。再加上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好的时候，真的是会就是会唱诗，会自然而然的会唱诗，然后唱诗，然后那些我们有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小声祷告，一边走边走，如果看到有人同事从建筑物出来，哦，突然我们就祷告特别大声一点，这样就希望说那个同事会觉得我们很奇怪，然后跑来问我们说你们在干嘛这样子，然后就借这个机会跟他讲耶稣这样子啊，但是都没有，可能那些他都知道这两个人是，因为他在我们那个有人一出来，他在祷告大声一点，我就阿门更大声，我说阿门阿门阿门，那人就已经知道说我们是在祷告，但因为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好。然后我也鼓励大家说，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早上起来，因为我不是早起的人，那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已经时间不够，然后又要弄小孩干嘛的，其实早上的祷告质量非常的差，就我自己早上读经祷告的质量很不好，那我就想一个礼拜至少一个礼拜有一次真的认认真真的祷告。那我也没办法每个礼拜晚上都来祷告会，能够来当然是更加好，因为更多的祷告勇士在教会里面祷告。所以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立定一些，也不说心志啊，我心志不好，我立定一些心愿跟神求说，主，我有这个心愿做这个事情，求主你帮助我，求主你帮助我，看你怎么样的去做。主是一个很有创意的，非常非常有创意的一个神，神就是用嘴巴讲，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创造什么。好，我想我应该要停止了，要不然这个又变成见证不是见证，讲道不是讲道啊！谢谢大家，我们将一切荣耀、赞美、尊贵都归给我主耶稣基督。嗯，
谢谢 Alice 啊，这样子的分享能够让我们看见哈，的确祷告真是带来很大的果效，而且我们在每一个公司，尤其我们弟兄们啊，我们不是去上班而已啊，上班是副业，你的工作是传道人啊，你是职场的宣教士啊，我们是这样讲。好，那我们请世源，可能要把握时间呢。
弟兄姐妹平安。很多人可能不认识我，姓汪，汪弟兄，我是今年年初跟我太太才来这个教会。上个礼拜我听说有见证分享的时候，我心中就有这感动，想要分享神在我们家的一些作为，特别在宣教方面。可是我在上会后的时候，我走到孙牧师面前，我心里还在嘀咕，我是不是应该先祷告，好求神让这个事情，因为我才来这个教会。结果没想到师母在另外一头已经讲，王立兄你有没有见证？那我想感谢主，我就真的来了。那昨天晚上我们有新人的聚餐，我想今天的见证我想大家就可以认得我的家，然后我很高兴我们能在这里一起敬拜赞美主。我可不可以安华可不可以请您，好，我今天见证主题，其实这个见证不是为这个做，而是这个月初我在另外一教会，他们关于宣教请我去分享的时候，我想正好拿出来，就是宣教与我的家。好，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们圣诞节的照片，所以我两个女儿，你可以看到汪纯柔、汪纯恩。我们家我太太不化妆，所以那天我们想到说我们要化妆来照相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家只有一支口红、一支眉笔。那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家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写在我们的脸上，非常清楚。你也可以看到在我们家孩子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轻松的，有点散乱了，但是我们很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家。好，我想我要谈到宣教，这是当年我的老大汪纯柔才13岁的时候，我们到台北新生命戒毒中心，好，这是我们坐的当地的交通工具，到带着那些戒毒的人还有戒毒的孩子一起到山下一个教会聚会。我们那时候是跟着教会一起去这个戒毒中心。那后来我的孩子他们又陆续去了4年，然后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4年之后台湾的短宣也去了4年，所以整个他们成长的过程跟宣教一直都没有 分开过，而且很重要，我这两个女儿成长的过程，我做父亲，我相信做母亲也都说感谢主，他们完全没有青少年的这一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心思寒暑假都要特别是暑假要准备，要去那教学准备教材啊。你看这一年，这是第一年我们去，是我跟我大女儿去，你会看到桌上的菜我们没有一道菜是认得的，全是山里面路边捡出来的啊，那个味道奇怪无比。然后我跟大家发誓，我也吃了一口。这是事后人家拿来给我看，我才晓得。人家告诉我，菜我们在里面山里面很少有肉类。那天有一小碗的肉，端到我女儿面前，我女儿叫我，她爸爸那是蜥蜴。我说那就吃吧。后来我们都吃了，但这也是我们一生常常可以纪念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传道人的太太，一只听说一只大只的拿去卖钱了，小只的给我们吃了。啊，这是当地的教会。100多块钱美金可以盖一个教会，在台北的山里面，通风凉爽非常好，可以坐30-40个人。这是当地的传道人，这是我住的那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台北你们以为很热，晚上啊，因为地板是竹子编的，那个风啊从底下灌上来，晚上非常冷，然后底下全是猪，全是鸡鸭在下面，臭奇臭无比。那我这就是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生活。然后第二年我不能去，我们家老大就带着妈妈跟妹妹，他们又到台北去了。你可以看到妈妈带着，我们那边有200多个孩子。后来戒毒的人越来越少在泰国，因为抓得紧，很多都是变成孤儿，他们在那教他国语。那有些孩子看着自己爸爸妈妈被杀的，就是贩毒，也弄个鸦片啊，所以在那他们就带领他们信主。那我太太说那天温度大概快40度，她都快晕倒了。哦，那我的女儿呢，这是课后小孩子放学以后呢，我老大教英文，小的他就教悠悠。那据我记这个悠悠之前问当地的牧者说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悠悠，所以我很骄傲的跟我女儿说，以后台北有孩子玩悠悠你是始祖。所以这堂课呢也是小孩子，你看小孩子背着书包放学，书包还没放就来上课了。好，那第二年这是他们两个一起去，我必须要分享那一年他们两个，我跟我太太就是没有教会的，就是他们两个孩子自己去。他们两个上了飞机，我们从圣何塞开回来，晚上已经半夜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第一次空巢期吧，两个孩子不在身边，我们也默默的开一段时间。我突然就跟我太太讲说，你知道吗，如果飞机掉下来我们两个都没有了。可是那一天我们心里就很释放，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就是愿意把孩子交给神。好，这是他们的互动。他们晚上还要上课，教他们国语英文。这个男孩子像我女儿大哥哥一样，他如今已经在香港神学院毕业，已经回到台北去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小孩子，你不管什么年纪去到那边的孩子都叫你老师，所以你可以看我女儿的耳环，手上拿的花都是小孩子为她装饰的。这是我的小女儿汪纯恩。然后你可以有课后的辅导。那后来他们两个呢进到高中，两个女儿差5岁，所以前后他们大概做了4年9年。这个学校如果大家知道是 Independence High， 就在这边，是这地方奇差的学校。但是感谢主，我们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毕业。那个时候我正好参加一个组织叫 Simply Help 帮忙基金会，我们在湾区收旧的衣服，洗干净分类折叠好，用货柜送到中南美洲。那我两个女儿就在学校做这个社团，我们就常常在学校里收衣服。好，这是我们借了一个朋友一个做家具的仓库，我们把衣服都堆积在这。一段时间他们社团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过去帮忙折叠分类，你看他还要分类哈。然后这是学校呢，放暑假以后那个 locker room 呢，很多孩子臭的衣服通通不要，还有发霉的。学校知道我们在收衣服，说你们要不要来清？哇，我差点在那个 locker room 里面昏倒，油够臭的。然后拿回家不能洗的，拿到外面去洗，然后在家里晒干，烘不干晒干。好，这是我们装货柜出去，他们社团的同学、孩子的同学，他们一起照的相。那后面我要介绍就是这些货柜到哪里去了。这是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国家，但是我去了3个国家，一个是Salvador、Honduras 跟 Nicaragua 这3个国家，我们的衣服基本上就往这3个国家送。那我正好就当时去那个地方看我们发送的情况，这是他们很典型的住宅，都是铁板 汽车的引擎盖盖的。然后这个教室里面没有灯，是臭。这个女孩子大概11岁，很臭，我也觉得她很臭。但是她抱的是她的妹妹，还好不是她的孩子，她的妹妹，他们一起上课，那种环境真的是惨不忍睹。这个孩子呢，生下来肠子就外露。那这个儿童医院，整个医院只有一台冷气机，窗户冷气机。后来我们那个组织帮他送了几十台过去。你知道，那在这个国家，因为父母亲啊，特别是父亲常常酗酒喝酒，自己私酿的酒，所以没有工作，95%的人没有工作 ，zero income， 所以很多乱伦的事情发生。这是医院的医生告诉我们的。这个是所谓的垃圾山，每一个城市，这三个国家城市外面都有这个垃圾山。这个垃圾车一倒下来，就一群人上去开始捡东西。你注意看后面有一只秃鹰，看到没有？这些人其实像秃鹰一样。他吃的那个柳丁还是橘子，我真的那时候照的时候，我知道上面是发霉的，所以我才照下来。他们就捡来吃。好，这是我们在发放食物、衣服的时候，他们来领的。这是那个房子里的厨房，我不知道他要烧什么。那我有问那个爸爸，他的 zero income， 7个孩子，啊，他们可能就是弄一点饼吃。这是我们在一个电台呢。电台知道我们要发放衣服，说愿意借场地给我们用，他们就广播了1个小时，外面已经挤成这样。那个铁门啊，我还有一张照片，铁门都弯了。我们就跟那个台长讲，就让他们进来嘛，很热。台长说不能进来，他们一进来，我们通通被抢，只是为了一双鞋、一袋米而已。这是我们在山里面发放，那小孩子，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脸上都是皮肤病，那个眼神很吸引我。我觉得天底下有好多人有这样的需要，我们都可以去满足他们。这是在另外一个村落，只是拿几件衣服排成这个样子，那个天气真的很热。好，这是我附在家里，这是我过去在前一个教会，我们常跟着年轻的孩子去台湾短宣。好，我们已经连续去了4年台湾短宣的一个活动照片，基本上就是我们家都一直在从事宣教的工作。那我在介绍今天，这是老实说我蛮骄傲的一件事，但是我希望你们谅解我的意思。这是汪纯柔，2012年他法学院毕业。那在这里我必须要分享，他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他也来问我说，爸爸，我应该读什么科系，我应该读什么大学。我也不知道我从哪来的智慧，我那时候就很清楚告诉他，我说，孩子，你的人生我没有办法负责任。我说，爸爸只能告诉你 ，be yourself, be happy, 因为神创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如果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你将来的家人也不会快乐的。所以我当时就这样告诉他，我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从哪来的智慧。然后我还告诉他一件事，我说，爸爸可以告诉你，人生最美的一件事就是你早上起来的说，我要上班了。那后来他选了法律，那这是他的选择。好，2012年他毕业，而且看这张照片，我真的心中蛮有那个父亲的骄傲，好美啊！在我心里，他真是好美，这真的我觉得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这是他当年就考上律师执照，他现在在一个组织里面专门帮人家帮弱势团体，是一个慈善组织，办移民入籍方面的东西。这是他办的，他现在负责办这些活动。那在旧金山，在Fremont 都有这个活动。我希望大家如果当中有要就是绿卡拿了5年了，然后你要办入籍的话，你可以到上面的网站，他们下个月在 Fremont 免费，完全免费，当场有律师帮你办。这个律师都是绝对是干干净净的律师，因为他们组织已经快100年了，所以你在这里办的所有的表格都会贴他们的 sticker。到了移民局，人家知道这个组织不会开玩笑，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那网站。我下礼拜就有这个活动，下个月。然后这是汪纯恩，他去年5月底也毕业了哈。那虽然在那么多人当中，但是做爸爸，我一眼就看到他，我仍然觉得是一个骄傲的 moment。好，这是我们第二天。你知道我的女儿她也是选择了她要读了，她到东岸去读书4年。我跟我太太，我们心里都很知道她备受压力，功课的压力非常的大。可是我心中有一点坦然的是，这是她选的学校，她选的科系，所以我知道那天她是非常快乐，她从那里面出来。所以跟姐姐我们到她门口去示威一下。 那这张照片也是我很感念的一张照片。你知道，因为这宣教工作，我这两个女儿差五岁，照理讲不玩在一起的。他们两个情感之深到一个地步，姐姐当年在伯克利读书的时候，她自从读大学以后，回到周末回到家，她就没有再回她的房间，因为妹妹睡了一个双人床，他们两个睡到如今，每天晚上都听到他们叽叽喳喳叽叽喳喳，两个啊互相关怀，那种买东西，姐姐买东西留给妹妹吃，他们今年暑假还约好一起要去哪里啊，秘鲁，他们说这没有到过的地方，两姐妹又相约去玩。所以这是我也觉得在这整个宣教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他们的爱被建立起来。那我觉得很重要，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是我们常常以为宣教好像是我们帮神去打仗，我个人的领受全然不是这样子。第一件事，当我到了台北，第一件事到了山里面的时候，我看见一件事情，我看见神的国。因为很多的牧者在讲台上讲神的国，神的国，讲到复兴，但是当我到那，我看见神的国，我那刹那间我马上谦卑下来，我说神，谢谢你，你怜悯我，不是他靠我们去打仗占地盘，是神怜悯我们，使用我们与他同工。那我也看到，其实我们主日来聚会，我们敬拜赞美，所有宣教工作，其实都是神的恩典，他给我们一个管道，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他，认识他，而且透过这个管道他祝福我们。所以我真的觉得宣教工作是神一个美好的祝福。我们这一生，我也真的很感谢我太太，在孩子们这样子常常出去什么， 我太太一直都没有任何的就是全力支持。我后面有几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知道小时候我们常给孩子糖果玩具，可是隔一会你跟他要的时候，他跟你讲这是我的。我想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儿女，我跟我太太讲，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儿女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所以当我两个女儿21岁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对我负责了，你对神负责。我觉得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会很轻松，某种程度可以很混。我跟我太太真的没有什么管教，真的没有什么管教。我希望你们不是，我不是在这里炫耀，真的是神在做，我们反而很轻松，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轻松。到如今我两个女儿在众人面前，他们都可以亲我，亲我的嘴唇，跟我说 goodbye， 跟我说什么，我们可以 hug， 一点隔阂都没有。这都是神做的，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买，买不到。所以我盼望在这里分享给弟兄姐妹另外一种看见，就是说你的儿女，特别我看到这么多的孩子，感谢主。但是我们做父母亲要知道，儿女不是我们的，是神给我们托管。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导他们认识神，他们天上一个爸爸，因为我们不会永远陪伴他们。那另外呢，马太福音也说了，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所以切记，我看到太多的父母亲关注孩子 SAT， 关注孩子学校的成绩是多是怎么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可是我从来都不看的，因为我知道都在神手里，我从来不会问孩子你考得怎么样。反而我的女儿，我的老大 straight A 毕业 ，independence 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我的老二，他一直想要拿 straight A， 结果他拿了一个 B plus， 因为第一次法语考试他题目写错，那个顺序写错，他得了 F。但是事后他最后真到后面拿到 B plus， 我看到陈家，我把他叫来，我说我为这个 B plus， 我感谢主，我以你为荣。因为按照他个性，他会发大脾气的，但是他真的就顺服下来，后来跟着老师成为一个好朋友。那这个经文是我一天早上晨跟灵修的时候，我看到神爱世人，这是我们昨天晚上也分享的。好，我们昨天那个大中还那个你们叫什么 rap 了一下这个经文。那天我灵修的时候，神给我另外一个看见，因为我们知道常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用这个经文，但神给我一个看到，弟兄姐妹不要忘掉，我们的父神曾经把他的爱子割舍掉，他看着耶稣一天天长大，等死，要等到他死他复活，我们才能得救赎。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跟我太太，我们常常提到一次，我们孩子长大了，我们要学会割舍，不要恋慕。我们的神是把他的爱子割舍了，所以我们就愿意为我们的神，把我们的这个是因为爱他的关系哦，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父母亲孩子长大了还要恋慕孩子，挟制孩子， 因为他们成长了以后，他们就对神负责了。我们反而很可以过我们晚年，可以全心的来服侍神。最后，圣经上这句话说的太清楚了：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所以，我想弟兄姐妹，我这次盼望愿神把他赐福给我们的众儿女们，变成我们的祝福。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智慧来领受神这么伟大的祝福。谢谢各位。
啊，我以前也有机会跟世远，我们有时候谈，他也会分享一些他们家里面的一些事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啊，都是我们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全家一起来服侍，全家来经历，然后小朋友自自然然就很成熟，而且非常的蒙恩典，然后他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这样被建立起来，没什么亲子的问题，我就为这个家庭感谢主啊，也成为我们的榜样。谢谢世远的分享。好，佩恩，十分钟好不好？可以吗？
各位方舟的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一个新的会友我是佩恩，我从上海来。因为我有十分钟，我就没办法把我们家的四条狗，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家人，我养的乌龟，还有鸟都介绍给你们了。因为我是刚到美国来的，我就讲很短的经历，十分钟内能讲完的。讲什么呢？就是我刚刚下飞机到这里来，到方舟的这一段经历。是我真的是一个碰到蒙恩的一个见证。因为我在国内也是做传道人的，我最喜欢跟别人讲某某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信徒很多没有办法像教友这样有机会把他的见证讲给别人听，所以我们会看好见证以后再讲到里面讲。但是我今天自己遇到的见证，我却是自己没有办法理解的。为什么？因为当你刚刚从国内飞飞机飞到这里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Panic， 惊慌失措，最好能够找到谁来帮助我。所以我感觉碰到的最令人感动就是那个接飞机的人，然后接飞机的人最好他是一个万能的全才，他能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 financial problem。 真的，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个样子的，以至于我下了飞机以后，我也没有教会，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我只能待在家里面。我只能待在家里面等什么呢？等上帝给我开出路。为什么？到美国来需要有车。你们的车是找谁买的？找公司，对不对？但是身为一个神学生我在美孚读神学，我的车必须我得自己买。所以当时呢，我就第一件事情赶快求神预备一辆车给我，所以我就跪下来祷告说：上帝，我想要一辆车。我就说：上帝，我想要一辆车。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就有人给我联系了。谁呢？我太太的姑姑也在旧金山她也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人的心性非常非常的奇怪，我们一方面祈求上帝给我们开出路，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有人来帮助我们。所以他亲戚介绍一辆车给我们是什么车呢？是一辆07年的 van。 然后呢，那个姑姑说这车好便宜啊，只要6000块，我可以给你讲讲价，6000块你可以买到手，亲亲是吧？是6000。但是你要知道，刚刚从国内来的人用的是人民币的时候，我们都会换算。我身上带了多少钱呢？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我想我有卡就可以了。我爸爸说：你多带点钱，你带8000美金过来。我说我要8000美金干什么？我说我卡里面有钱。其实我证明爸爸是对的，在这里钱非常容易花掉。然后他说6000美金一辆车，我说哇，8000美金减到6000美金，那我只剩2000块钱。那接下来我该怎么生活呢？我说主啊，怎么办？我就是赶快找他姑姑说再便宜一点吧。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在国内的老师也正好现在变成我的同学，也在美孚读书，我帮你联系。联系什么呢？也是一辆车，带我到了一个他朋友开的一个车行里面去。找什么车呢？车行修车的嘛，就是他会给你一些车，就是那种叫 mechanic special， 你们知道那种车吗？它会让你非常的惊喜，一开门哇，一股烟味，然后呢，所有的零件都是会摇动的。我带我太太去看，我太太挑车非常有眼光。我问她你喜欢这个车吗？她说对，这颜色不好看。 你喜欢这个车吗？那个颜色也不好看。他不挑性能，他只挑颜色，你知道吗？所以当我这样把门打开来的时候，坐进去的时候，整辆车除了发动机不响，什么东西都在响。甚至说那个上面的那个反光板拉下来的时候，他就再也上不去了。就这样一辆车多少钱？2500啊，我可以接受，但是这太破了，能不能修一下呢？他说没关系，我会帮你修的。然后修完了以后，准备好 title 一看 Savage， 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我说上帝啊，我说你赐给我一辆车吧，赐给我一辆起码我太太也觉得喜欢的车吧。我带太太去看，你这个车喜欢吗？太太怎么说的？听说我不喜欢。那我说怎么办？主啊，我这辆车如果是你预备给我的，求神你开我出路。如果这辆车真是你预备给我的，就让我办理这一切手续都非常的顺利。我就这么祷告的。结果呢，这辆车开到那个检测的地方去做 smoke check。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因为我们中国6年里面是免检的嘛。但我现在觉得这是太好了，这个车开到那边去 check 的时候 check 了3次都没过。感谢神，这辆车不是你赐给我的，你要是赐给我这辆破车，我在高速上面万一抛锚了怎么办，对吧？我叫了一个 agent 帮我办了一个 mercy 的一个什么 insurance、哦、这个 insurance 告诉我、哎、呀，你要付什么钱什么钱什么钱，一听我这是 mechanic special， 这保费直接翻了一倍，怎么办？我已经拒绝了亲戚的车、啊、坏亲戚了，又拒绝了朋友的车，坏朋友了，那我没有办法了，我只有说上帝，求主你预备给我一辆车。结果呢，我太太问，你车找到了没有啊？我说我没有找到，我只能 type 到那个网上面去找，翻了一页又一页，终于翻到一辆白颜色的 van， 一辆白颜色的 van 就是我现在开的这辆车。哎，很好看。我说太太你喜欢吗？颜色很好看。对，我太太只看颜色，所以我说这个车很好看，那我就去问问看。然后呢，因为我第一次在网上买汽车，你知道吗？我最害怕发生什么情况？因为国内人对美国人的概念就是美国非常的乱，你知道我们的宣传吗？就是我们打开电视机，全世界都在战乱当中，就中国人民最幸福，对不对？所以我心里面很害怕，我在幻想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去买车，然后被人诱骗到屋子里面，然后那个人用一把什么什么什么武器顶着我，然后叫我必须逼我交出身上所有的现金，因为确实是他买车的时候注明的 only cash， 那我带着现金去，那我就像一头肥羊一样，所以我非常的害怕，我就跟我的同屋的 roommate 去说，我的 roommate 是我的同学，我说你陪我一起去吧，我说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给我远距离给我报个警啊！我让他走的大概离我大概50公尺，看着我走到那个屋子里面去，然后我在打电话，他也非常的诡异，你知道吗？卖车的那个人跟我怎么说呢？卖车那个人说，请你先开到 San Jose Downtown 来，我开到 Downtown 去。我说你在哪里？哦，接下来你往前转，往右拐，进入某条路上车直行一个3 mile 以后再右转，我就跟卖白粉一样的心情。后来我走到那个地方来，我就幻想着可能发生的场景。那个社区非常非常的好，周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非裔啊，在外面玩啊，他们都非常的强壮。然后呢，这个社区还有很多的墨西哥人啊，在那边打篮球啊，非常的强壮。还有一些人、啊、拿着一些水落管一样的东西，就在旁边附近的徘徊。我就心里更加的惊讶，然后。我在跟那个车主说我到了，你在哪？他说请到屋子里面来。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害怕，我说好了，我就要成为那种明天报纸的头条了。然后我就走到屋子里面来，然后出来一个老头，是亚洲人。我跟他讲中文，我说你会讲中文吗？啊、no, I'm Vietnamese。 好哦，那我想想好一点，是个亚洲人在卖车，然后也不是老头在卖，是他的那个女儿在卖，所以女儿就跑出来叫我到屋子里面去。我还是抱着一个揣测的心，我说你的屋子我不敢进去，能不能请你出来？他说这样吧，你也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我把钥匙交给你自己去看。他就把钥匙就交给我了。我说我把车开走没关系吗？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去试。然后我就把车试了，然后我就把车啊开了一圈以后觉得不错，然后把钱交了以后呢，我就把这颗惴惴不安的心啊放下了，以至于说我买了这辆车， 我跟我的同学去说，同学都不敢相信，因为一辆2004年的 van 白色的能够卖的比较低的价格，而且只花了2000块。哦，我心里面很高兴，然后再去办了保险。因为我前一周我在方舟的时候，有姐妹问我说，你最近好吗？我说啊，我买了一辆非常糟糕的车，我都订了那个车非常的糟糕。但是第二周，就是因为前一周我听到信息，路加福音11:10的内容嘛，你们祈求就什么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我就在那一天，我是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主给我预备辆车。而我第二周那辆 Mechanic Special 就被我 cancel 掉了，但是我又拿到了一辆很好的车，我就非常的感恩。所以我相信神与我同在，我也相信我们这样祈求，神也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里我也感谢方舟的教会，我也感谢在这里神听我的祷告，我相信在这里上帝也听我们的祷告。愿神祝福大家。
好，谢谢培恩的分享。很对不起哈，我们时间真的不够啊。不过我们每3个月都还有机会啊。那我相信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可以分享。那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听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蛮有能力。I'm strong.